好，我们讲戒论里面，这个戒谈到应该会跟布施还有讲忍辱发生关系。那也就是说，布施对持戒有什么影响？那忍辱跟持戒它的关系又是如何？这个都有相关性。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，你看比较穷的人跟比较富有的人，他们持戒到底哪一个比较好持？那当然也有一些例外的，不过我们看一般的通例来说，那通例来说，有富有的人他比较容易持戒的，那贫穷的人比较不容易持戒，这是我们讲一般的情形。那所以在于这个布施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平常里面我们比较容易做布施，我们应该多可以布施，然后发愿，以后从愿导我们布施的福德，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那现在我们讲布施跟持戒它的关系。那当我们布施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布施会有富有的报，恭敬会有贵报，所以当布施的时候我们得到富有，富有的时候，你想富有的人他比较富有，甚至会比较贵，富贵的状况之下，他需不需要去拿人家的东西，偷人家的东西？不需要的。他那如果是一个比较没有布施的人，他是不是果报就是比较贫穷，甚至比较贱，贫贱一点？那贫贱的人他为了得到财物，一般的情形来说，是不是容易那个去偷到人家，偷人家东西，盗人家东西，抢人家东西？当然啦，没有钱财，没有生活物品，他心一横就去偷人家东西了，所以在我们所谓开发中国家、已开发中国家，还有比较落后国家，他的犯罪率，他的所造的罪是不一样的。那我们在比较先进国家里面，你看到他们比较安定，比较落后的地方就比较不安定，比较会容易动乱。那看到世界就这样，我们就知道有福报的人比较容易持戒，比较没有福报的人，比较贫穷的人就比较不容易持戒。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知道贫穷的人他会容易有偷盗，那为了偷盗，为了抢人家东西，偷人家东西容易杀生，伤害众生，会伤害别人。因为你偷要抢当中会跟他争嘛，争了以后你会偷人家东西，杀人家这个人。那我的财务不足，地位不够，那为了得到娇妻美眷，那怎么办？可能得不到，会去侵犯别人的女孩子，会这样。所以是不是犯邪淫罪容易犯？贫穷的比较容易犯。那在这个之下，是不是为了得到财物，是不是会打妄语？对啊，会打妄语，会骗人家。那心情不好，是不是喝酒？对，会喝酒。然后交到一个坏朋友，又吸毒。那为了想要得到多一点钱财，又去赌博，所以会有种种这些不好的这种状况发生。所以其实没有布施，没有福报，没有福报就不容易持戒。那有福报的他不需要去偷人家，不要抢人家。有福报的人他不会因为财物去跟人家伤害对方，伤害别人。而他有福报的人，他也会比较家里容易 得到娇妻美眷，这种眷属比较齐全。他这样之下，他福报好，他需要去跟他打妄语，然后跟人家做生意骗人家的钱财吗？不需要嘛，福报好吗？那他要不要借酒浇愁，愁更愁？不会了，所以他福报好。那这样的话，他生活过得去，他还要吸毒来麻醉自己吗？要不要用赌博来让自己要赢更多钱？不需要了，因为他福报好嘛。所以 布施跟持戒的关系是怎么样？布施能够帮助持戒。好，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，我们平常能够布施会对我们的持戒好一点。好，那在佛陀那个时代，有一个富翁，他一刚开始还是很吝啬的。那这个富翁很吝啬之下，佛陀派舍利弗尊者去跟他度他。舍利弗尊者是智慧第一的尊者，他跟这个长者富翁讲布施的福报多好多好多好，这个富翁不听，他就说用餐时间已经过了，不能再布施了。那舍利弗尊者没办法度就走了。佛陀派目犍连尊者去用神通度他，然后他说你这只是魔术师在变化，没什么。那目犍尊者也就走了。那佛陀亲自去度他，那就请佛陀到里面坐。那佛陀跟他讲，那个要他能够受持五种大布施，我不要布施。这五种大布施不用钱了，是什么？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。这个都不要花钱啊，那可以，只要不花钱我就愿意受。好，当他这样受了这五大布施的这个戒的时候，他善心升起来，对佛陀的善心以后，然后他就去家里面的仓库里面找，他心还是有点吝啬，所以找那个比较不好的那个布要给佛陀供养。那这个时候他要再找佛陀，就让用神通力让他的那个不好的布我通通不见，通通是好的东西。然后他就随便到最后找了一个那个好一点的布出来供养佛陀。那这时候他在想说，我要拿什么钱财啊，拿什么东西来供养佛陀。当他这边在找宝物，找东找西找，说三心两意，佛陀跟他讲，阿修罗跟地士在天上打仗的时候，地士因为他的心不定，三心两意，所以地士打输阿修罗，被阿修罗打败。当地士的心定了以后，阿修罗就被地士打败了。所以只有专心一意才能够战胜敌人，战胜内心的烦恼痛苦。这个富翁一听佛陀这样讲，就知道原来佛陀知道我心里面想什么，所以对佛陀的信心在增长以后，佛陀就专心，他听专心听佛陀说法，马上得法眼镜，一得法眼镜善心大增，就好好的供养佛了。所以你看，有福报的人比较容易度，那没有福报的人，他的容易起恶心，我们不容易持戒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世尊他曾经在过去世里面跟提婆达多也是在一起的，常常在一起。那时候世尊他以前做了一个蛤蟆啊，那个蛤蟆蛤蟆啊，那提婆达多做了一条蛇，那还有一只乌龟，他们三个人是好朋友，那住在河岸的旁边。那这三个朋友，那个在那个国家是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的时候，一切都丰收，那个时候说没有问题。那这个时候有一天有一年是闹饥荒了，雨不降风不调，雨不顺，闹饥荒的时候，这条蛇就跟乌龟讲，乌龟老弟啊，你去找那个蛤蟆请他过来我这边坐坐啊，还有这边玩啊。然后乌龟就听着这个蛇的意思去跟蛤蟆讲，蛤蟆跟乌龟讲闹那个饥荒的时候，那个正大家都贫穷的时候，这个蛇的话不能听。人在贫穷的时候容易失去那个善良的本性了，所以他的话不要听。我去了以后他会把我吃掉，所以你不要听他的，我不去。是那个在过去生里面，你知道佛陀本身当初就有一个智慧在，他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，在什么因缘之下会有什么结果，就这个原理，这个原则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们那个看到一个那个蛇，他的心已经 在贫穷的时候失去他的本性了，所以当善良的本性失去了，又覆盖了，被烦恼所障碍了，所以那个连蛤蟆都不去了。所以贫穷的人容易失去这个本性，会犯戒的，这是第一种提醒。好，那这个戒，我们知道这个戒还有它的种种的功德。那戒在我们平常里面我们要怎么说？好，戒可以说对我们自己的烦恼，克制我们内心的烦恼冲动，克制下来以后，又能够去恭敬师长、恭敬父母、恭敬有尊敬的三宝，又能够慈悲悲悯一切众生。好，这个叫做戒，也就是戒的本性是很善良的。那这个戒就是一切善法的一切功德的住在所住的地方，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。那这个戒跟平常里面有一些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点哦。这个地方我们用阿含经里面的一个例子来说明，你就会比较清楚一点。有戒没有戒，同样的事情发生，它的果报是不一样的。那曾经佛陀跟一个梵志婆罗门两个这样在走到坟墓那边去的时候，那佛陀为了度化这个梵志啊，鹿头梵志就跟他讲，因为那个鹿头梵志本身是知天文识地理啊，又能够知道医药，能够治百病，他又能够知道人生来死去，还有那个什么因缘生病，什么因缘死啊，有什么方法能够治他，都很清楚。但是这个梵志啊，他不晓得阿罗汉有阿罗汉可证，可以解脱，所以这个鹿头梵志还是很对自己很有自信心的。所以当这个时候，这个佛陀跟这个鹿头梵志在坟墓的时候啊，坟墓那边当然有很多骨头啊，那佛陀就拿着一个骨头给这个鹿头梵志说：“你看看，这个是男的还是女的？”鹿头梵志就拿着这个骨头，然后就在上面扣扣扣，然后这样一打，他说这是男的。佛陀说对，这是男的，没错。那他是怎么死的？然后他就要打，他是全身都是病，很多很多病，然后病死的。佛陀说对。然后他死了以后去哪里？死了以后堕落三恶道。那有没有方法可以医治他，让他不会死？有，他只要用那个果蜜调好以后给他喝了以后，他就不会死，因为他身体都病嘛，你要用这个果蜜调好，他这样不会死。佛陀说对。好，那佛陀又从另外一个地方又拿了一个骷髅给来，你看这是男的女的，他又打，好，这是女的，没错，这是女的。那她是怎么死的？她是怀孕没有满月，胎死腹中，连母亲都一起死了。对。那她死了又去哪里？死了以后她堕落到做畜生道去了。那有没有方法她不会死？有，用书还有醍醐这种东西调和以后，让她吃了以后她就不会死。这个女众她不会死，虽然怀孕，但他没有死。对，没错。那佛陀又拿了一个骷髅给他，又让他看，他又打，男的女的？男的。对，但他为什么会死？因为他平常里面都吃不好，营养不良，吃得很少。那他有一次他突然间得到很多的食物，他就把他暴饮暴食，然后胀死。佛陀说对。那他怎么样才不会死？只要他能够三天不吃的话，忍耐三天不吃的话，他就不会死。那佛陀说对。那他死了又去哪里？他死了又堕落到恶鬼道去了。为什么到堕落恶鬼道？因为他心里面想的是水。当他饥饿的时候暴饮暴食，他心里面想的水，所以他堕落恶鬼道，没错。好，那佛陀又拿了一个骷髅给他，啊，这个骷髅是男的女的？他又打，这是个女的。啊，这个女的 他是怎么死的？他是身体很虚弱，饥饿饿死。那饥饿饿死以后，他死了以后去哪里？他死了以后往生去做人了。佛陀跟这个鹿头饭智讲，饥饿的人、饿死的人不应该往生做人。照道理讲，他会做鬼啊，怎么会去做人呢？对啊，照道理应该是这样啊。我看看，他又打了，他真的是做人呢。他为什么会这样？他一关，哦，原来他是持戒，他有持戒的关系，所以转世做人去了。佛陀说对，虽然饥饿的人应该是堕落恶鬼道，饥饿而死的应该堕落恶鬼道，但是因为他持戒，所以他没有堕落，他还是做人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那佛陀又拿了一个骷髅给他，鹿头饭智又打，男的女的，哦，这是一个男的，他为什么死？因为他被人家害了，被人家害死。但他往生哪里去？他又打，他往生天上去了。佛陀说道理上不合哦，为什么？因为被人家害的人都会往生堕落恶道啊。对啊，照说应该会往生堕落恶道啊，为什么他往生天上去？然后他又关，哦，原来他有持戒，持几条戒？五戒，不止五戒哦，还守了八关斋戒哦，往生天上去了。佛陀说对，没错，这个人持五戒而且八关斋戒，所以往生天上去了。虽然被人家害死，应该堕落恶道，但是没有到恶道去，往生天上去。好，那佛陀又拿了一个骷髅给他，这是你看男的女的，怎么不知道是男的女的？又打，还是不晓得是男的女的，奇怪，这是谁？然后请问佛陀，佛陀跟他讲，这个人他你看不出他是男女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有没有这个人？有。那你看不出来啊，这个人确实是现在刚刚涅槃的一个南香山里面的一个优陀岩比丘，他是个阿罗汉，才刚刚涅槃而已。我是从那边用神通力把他带过来的，那你看得到啊？那鹿头饭智这个时候才知道，原来真的是有阿罗汉，这是我做不到的地方。他们是阿罗汉，我不是阿罗汉，所以这时候鹿头饭智就很尊敬佛陀，你的弟子里面竟然真的是有阿罗汉啊！我看不出他往是哪里去。阿罗汉呢，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，所以没有来没有去的阿罗汉，非男非女。这时候鹿头饭智就赶快请求世尊，本来都是叫佛陀叫曲檀，现在对佛陀升起恭敬心就叫世尊。世尊啊，我能不能做你的弟子啊？可以可以啊，你做我的弟子好。那善来比丘须于法智落，法无着身，然后就开始修行，很快就证阿罗汉了，因为他已经有那种程度嘛，只是在缺乏智慧而已，他的戒定都有，只是缺乏智慧，所以一关很快就证阿罗汉。好，在这里这一部经里面，佛陀在透过鹿头饭智告诉我们，当我们被害的人应该会堕落恶道，但是只要你平常有受持五戒八关斋戒，命中我们会升天，不会堕落恶道恶鬼道，不会堕落恶道去。那另外，在即使我们这一生里面做的再苦再贫穷，我们临终的时候应该恶鬼饥饿的人会堕落恶鬼道，但是死的时候还是往生到人道或天道去，不用怕。所以这一生里面，即使我们在贫穷的时候，我们要守着我们的戒啊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哦。啊，这个之下我们看到布施跟持戒的关系啊。啊，持戒跟布施的关系，好，那现在我们看持戒跟忍辱的关系。我们知道戒是守着我们的身体的行为跟讲话言行，那忍是守着我们的内心，让我们内心不会冲动，不会被烦恼控制住，这是忍辱。碰到快乐境界，我们不会贪爱；碰到苦的境界，我们不会起嗔恚烦恼。好，当我们了解到这个的时候， 我们还记得我们以前讲过的，有一个叫做独角仙人，他有禅定有神通，但是那个女众啊，那个女众她被国王所受命去迷惑这个独角仙人的时候，这个独角仙人他心中不忍啊，忽念着爱着这个淫女，然后跟淫女饮酒之后作乐以后失去神通，失去禅定啊，所以他肩膀上坐着这个女众入城，还做女众的奴，你看多可怜，心中不忍，然后戒也破了，戒破了以后连禅定神通通都没了，是不是亏损很大？对啊，所以如果能够忍的话，那个女众虽然要来接近我，我还是不理她啊，保持距离以测安全啊，能够这样，那才样有忍，内心有忍，行为才能够守戒守得住。好，好，那还有另外是，我们如果戒有持好，但是心中能够保持恭敬别人的话，那会保持我们的戒。好，那这里面有一个人，他被一个算命师算的说，快这个生命快结束了，然后算命师跟他讲说，啊，你没有救了啦，好。然后这个人去请教其他的人都没有救，他想说佛陀是大慈悲 大慈大悲啊，那请问佛陀说，世尊啊，你看看我这个孩子有没有救，能不能延长寿命。佛陀说可以，那请佛陀教我方法。好，那他就佛陀就跟他讲，你去站到我们这个城里面的城门那个门边那边啊，看到有人进来有人出去，你就赶快跟他拜，恭敬的礼拜他。好，那这个人就遵照佛陀的教导，好，有人进来就拜下去，好，有人出去也跟他拜，都这样拜。那进进出出很多人，过了几天，好，有一个人进来的时候，他就跟他拜，拜了以后，那个人跟他讲，祝你长寿，祝你寿命很长。那祝福他以后就走了，然后这个人每天都回来见佛，那佛陀就跟他讲，你今天有碰到一个人跟你祝福了，对不对？也对啊，那个人跟我祝福。佛陀跟他讲说，那个人他本来那个人是一个鬼，他本来今天要来抓你的生命了，你的寿命已经尽了，要抓你的生命，让你能够失去你的生命了，但是因为你能够对众生保持恭敬心，所以这个时候你对他的恭敬让他下不了手，让你他也能够感念你，所以这个时候他放过你，不伤害你。你看，你心中如果能够忍恭敬一切众生的话，那你的福就增加了啊！这是心中有忍，戒就好持啊。好，那这个戒就像说我们一个老人家在黑暗中行走，是不是很危险啊？这个很危险。一不小心就会跌倒，那忍是什么？忍就像这个老人家他在黑暗中走，怕跌倒的时候要一个拐杖帮他拿着，这样撑走路，这样才安全，可以过这条路，在黑暗中行走。好，所以有拐杖的老人家在黑暗中行走是很稳当的，不会跌倒。好，这个地方，那所以我们如果注意到这一点的话，我们可以看看比对一下那个释迦佛的这个族群啊，释迦族他们在佛陀刚成道以后回来度化他们，然后都跟他们说法，然后要他们受戒，然后大家受五戒了。那受持五戒以后，这些释迦族他们照这样在行啊，那国力很强盛，但是那个摩诃难的他有一个婢女嫁到给那个波斯匿王。那波斯匿王他生了一个叫做琉璃太子，琉璃太子从小他就到释迦祖这边去学射箭，那当他一坐到佛陀的法座的时候，被他们释迦祖的人骂，卑女所生的孩子哦，敢坐我们的法座，坐我们如来的法座哦，就骂他，然后他就起嗔。那这时候他叫他旁边那个朋友叫好苦犯智的，你帮我记得这个 事情，我又要报仇，等我登基当王的时候，我要报他们这个仇。当他们回去以后，等到他自己做王的时候，就派大军来。佛陀劝了他三遍都没有效，劝了以后第三次，每一次他都有回去。当然他很尊敬佛陀，他回去，那这个好古幻智交到坏朋友，又劝他来打释迦族。第三次佛陀就已经挡不住了，这个业报形成了。什么业报？他们在过去生里面，整个释迦族他们是一个渔村的村民，佛陀那时候是一个小孩，那琉璃太子以前是一条大鱼，那好苦幻智以前是大鱼旁边的小鱼。那大鱼被捕的时候，被杀的时候，那个全村的人都吃到他的肉，那这个是佛陀他在过去生是那个小孩，在旁边笑而已。在旁边笑的孩子以后在受报的时候，佛陀那时候头痛三天，非常痛。那个好虎范志听了那个大鱼跟他说，你以后要帮我记得要报仇。所以当琉璃太子回到释迦族那边要学射箭的时候，他遭受到喝骂，就起很大的嗔心。过去因现在缘结合起来，当他登位的时候就要灭掉释迦族。但是释迦族已经接受佛陀教化，他们的射箭的箭法是非常的很准的。琉璃太子带着大军过来的时候，释迦族的人他的箭可以射到穿过他的耳朵，他的耳环，这个穿过去穿的是箭法多厉害，不会射到人，但是射到这个耳环里面的洞，射到他头发上的这个发髻射过去，但是就是不会伤害到他的人，那是百发百中的人才有办法，比现在奥运金牌厉害的。这个那本来琉璃王已经要走了，但是好虎范志跟他说，他们不杀你，表示说你不会，他们绝对不会伤害到你了。这个时候是要灭掉释迦族的时候。好，交到坏朋友就这样，所以大军就杀进去那个迦毗罗卫城。但是释迦族的这些整个种族，因为受持五戒，所以当他们被杀的时候都升天了。他忍着，我就是要持戒，忍耐持戒，虽死还是要持戒。那琉璃太子他有没有忍？他没有忍，他心中只是被喝骂一下，被喝骂一下就起撑到这么重，又交到坏朋友，所以他没有忍。他有没有守戒？没有，他犯戒。所以当他死了以后七天，当他灭掉释迦族以后，他七天就堕落地狱了。那个无间地狱非常苦的，非常苦。所以这个地方，当然这个地狱我们不晓哪一个地狱，八大地狱里不晓哪一个地狱是非常苦的，就是的，因为杀害无量无边众生嘛，所以我们知道要能够忍能够帮助我们持戒，那戒有戒的力量，忍才忍得住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。所以布施、持戒、忍辱，他们相关性我们要跟它结合起来。所以在这个地方问大家一个问题，还好玩呢。我们平常讲说，宁可得罪君子，也不要得罪小人，对不对？我想这个答案我们在平常里面都觉得很简单啊，当然是在答案在世间里面就是这样嘛。你得罪小人的话，他跟你没完没了；得罪君子，他又不会报复你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你这个答案对一半而已，一半是错的。为什么？得罪小人，我们以后让他报我们没完没了；但是得罪君子嘞，得罪君子你就是小人，只有小人才会得罪君子。所以正确答案是什么？正确答案是不可得罪君子，也不可得罪小人啊。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。那什么叫不可得罪君子，不可得罪小人？要恭敬君子，也恭敬小人。那怎么办？要持戒，要能够忍。所以这是我们要千千万万要记得，持戒、忍辱、恭敬一切众生。好，那现在你当你听到这边， 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平常话里面很多佛法，有没有听说吃亏就是占便宜？哎，有啦，原来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吃亏就是占便宜。好，我吃一点亏，人家骂我欺负我，我忍下来，我持戒，那我是不是现在过得内心安乐？那如果我不吃亏的话，我一口气不忍，是不是跟他吵吵闹闹打架骂人说谎话做坏事情犯戒了？那是不是看起来现在占便宜，其实是真的吃大亏？所以吃亏就是占便宜啊，这个是我们可以理解的、啊、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现在了解佛法多可爱啊。好，我们讲到这个以后，我们再讲到继续，我们要讲我们要持戒，这个戒有哪一些类别，哪些种类。好，戒分成在家戒，分成出家戒。好，在家戒里面有五戒，当然五戒扩大延伸就是十善啊，五戒十善。那还有八关斋戒啊，这是五戒十善八关斋戒。那出家戒的，出家戒里面有沙弥戒、沙弥尼戒，它是一样的，都是十条。那还有释迦牟那尼戒啊，释迦牟那尼有六条。那再来是具足戒，具足戒分成比丘250条、比丘尼348条，哦，有这些差别。那在家戒跟出家戒还有共同的，就是菩萨戒。啊，菩萨戒的种类分很多种，有《梵网经》的，有《瑜伽菩萨戒本》的，有很多种，有在家优婆塞戒经里面的菩萨戒，啊，这个是很广的啦，哈。那我们再要讲五戒。所有一切的戒法都是从五戒这边开眼，这样一直开眼出来的。那这样的开眼之下，我们主要讲五戒啊。但是我们先在开眼五戒之前，我们先把八关斋戒里面先做一下说明啊。那八关斋戒我们都会有受戒、受这个戒的那种机会，而且刚刚已经讲到八关斋戒很多的好处啊。我们在讲戒的时候，还有之前都有讲。那在中阿含里面有一个叫持斋经，持斋经里面讲到八关斋戒，这个叫做贤圣戒、贤圣斋。那里面讲到的三个啊，那个斋别，一个叫做放牛儿斋，一个叫做泥腱子斋，一个叫做贤圣八关斋，有这三种斋别哦。那这三种斋别，什么叫做放牛儿斋？有人受戒的时候，他的心是什么？像放牛一样。放牛的时候，你知道放牛的那个牧牛他是怎么样啊？今天带这些牛群啊去这个地方吃草，吃了一些那个青草，很好吃，很肥沃的，长得很好的那个草啊。这边吃完，然后就心里面就想，明天要去哪边吃？那边的草很好吃。后天再往那东边啊，那在大后天往西边啊，在心里面盘算的哪边的东西比较好吃，那叫做放牛啊，放牛耳，他心里面只想到好吃的啊。那这个叫我们如果受戒的时候，虽然想说我去受戒，但是我的心里面像那个放牛耳一样，受了那么多戒，但是心里面还想哦，这边吃那边吃那边吃，到处要想要吃好吃的，那个叫做放牛儿斋。你有没有这种情形？我们如果受戒，你受完戒你还去到处想着吃的话，那你就是放牛儿斋。好，好，这是第一种情形。第二种情形是泥腱子斋。古印度的泥腱子啊，它是一种人前人化，人后自己一个样啊，就是虚妄说谎话的这一类别的。那这个泥腱子他在人家面前说，我们要拥护众生，要救护众生，哦，不要杀害众生。当他有想到要救护众生的时候，他就去讲这个话。当他心里面善断的时候，他没有想到拥护众生要救护众生的时候，他就不会想到这个，他照样在杀害众生。哎，这个叫做泥腱子在里面的第一种情形。第二种情形，那就是打妄语， 他跟你讲说啊，没有父亲，没有母亲，没有佛法僧，哦，没有三宝，没有善，没有恶，没有因，没有果，哦，他跟人家讲这个虚妄的话，讲骗话，哎，他这个叫做讲骗话的，哦，那心里面不专心的那种叫做泥见的灾。我们回想看看，我在受戒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像这样，受完戒但是讲话不真实，像讲骗话，说谎话，然后心在的时候，善心在的时候，知道我受戒的时候就是啊做好，不受忘的时候什么都不管，那叫做泥见之灾啊。那佛陀的贤圣八关斋是什么？好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淫欲，没有连男女的欲望，男女的行为都没有。在这一天里面，男众女众通通是属于佛的，通通是属于戒的，是属于戒，不属于夫妻的了，这一点是要注意的。哦，第四个，哦，不妄语两舌二口其语，哦，第五个是不喝酒，第六个，哦，不坐卧高广大床，不会像我们睡觉说，哦，躺下去大自备的，哦，那个整个躺下去什么都不管，很散漫，睡那种大床，然后，不着香花幔，不打扮啊，不抹胭脂粉，哦，不带什么花啦，什么不装扮这个，不香花幔，还有不用香油涂身，哦，那第七个，不唱歌，不跳舞，不看那些歌舞节目，哦，不弹吉他，不唱音乐，那第八个，不非食食，中午以后是不吃的，哦，正午以后不吃，这是八关斋戒。那受持八关斋戒里面，哦，有一个很重要的，我们受持八关斋戒的时候，我们还要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、念戒、念天。你要受持这五法，甚至念思也要受持这六法。我们在受持这个五法六法的时候，为什么一定要受持这个五个法？因为我们要受戒八关斋戒的时候，你心里面要发这个想，就是我希望我虽然在家没办法像出家师父们这样，但是我愿意这一天一夜都是像阿罗汉一样的清净，像佛一样的清净，身口意完全的清净，这时候没有一点杀害心，没有一点偷盗心，没有一点淫欲心，没有一点妄语二口两舌情欲心，没有一点饮酒的心，没有说放逸散乱，都没有，我一点这种心都没有。好，要能够保持这样的一种状况之下，但是我们众生的心是不是很容易起烦恼？对，很容易起烦恼。那起烦恼这些恶心呢，散乱心，还有贪欲心、嗔畏心，这种心邪见的心一起来的话，是不是很容易就破坏你的戒体？对啊。所以佛陀告诉我们要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、念戒、念天啊。啊，念佛，当我们在意念佛的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的功德，还有种种实力、事无所谓的种种功德的时候，那个好像我们一个人哦，头发脏乱掉了，对不对？头发脏了，你要洗头的时候要用什么洗？洗发粉嘛，要不然就洗发精嘛。你用洗发粉、洗发精把头发洗才洗得干净嘛。那同样的，当我们受戒的时候，你还在念着佛，看着佛像，心里面想着佛，然后想着佛的功德，这时候我们即使有一些烦恼、很不好的心，因为佛的这个念着佛的这个相好功德，我们会把我们这个烦恼的心、恶心通通要洗除掉了，这时候保护我们的戒体，我们心是不是很清净？当然了，绝对清净。所以这好像我们头发在洗干净。那念法呢，念着佛陀告诉我们这些法能够让我们解脱成佛，念着这些法告诉我们什么是错的，什么是对的，念着这些法能够导向涅槃。那这个法一步一步这样来的时候，这个好像我们念着这个法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也是清净，即使有些烦恼恶心，我们也会去除掉。好，当我们这样的时候，那个好像说我们在洗身体，我们洗身体用水这样洗的话，还是很多油垢啊。 好、哦，那必须要用什么？用肥皂，啊、哦，用沐浴乳，用这样洗洗，洗洗会把身上的油垢把它洗掉，那身上就变成清洁了。所以，当我们有烦恼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要借着这个念法，把我们的烦恼就去除掉？对，没错啊、哦。所以，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要念法，受持八关在这里，我们要念佛、念法、念僧呢？念僧念着阿罗汉。须陀洹、斯陀洹、阿那含、阿罗汉，念着四双八倍，念着四双八倍，他们的心很完全的善，而且心都很慈、很知心、很善心，他们和睦相处，哦，大家生活都是依法在修行，哦，一步一步这样修过来。那我们对这阿罗汉们都很起欢喜心，那起这种欢喜心之下，他就好像什么，好像我们。衣服如果脏了，我们是不是要用洗衣粉去洗？我们当我们心里面有烦恼的时候，我们一想到，我皈受戒依止的阿罗汉们，他们的心是这样的清净，他们这么好，所以我在洗这个衣服，把我的不善心把它洗掉，透过念着这个声，我把不善心洗掉，那我的心就很清净哦。对啊，所以身体要靠。肥皂要靠沐浴乳把它洗洗干净，我们的心也是要透过念声把它洗掉，那我的戒就会受持的很清净庄严啊。这是第三种。第四种，念着戒，念着这个戒体五戒十善，还有包括在这个戒能够好像衣服很庄严的衣服，好像很多的璎珞能够庄严起来，那这个戒又能够升天，能够得涅槃，这么好的戒，我念着这个戒，我愿意受持这个戒，那这时候我的好像我的烦恼通通不见了，我的善心就升起来，那好像是什么一面镜子放得太久了以后，是不是卡了很多的那些灰垢，那卡了很多灰垢，是不是要用东西、哦、用那个去脂油，铁的东西用去脂油，如果是玻璃的东西，是不是我们要魔术林、哦、把它擦擦擦，把这个镜子这样擦擦干净，那就变成明镜。那我们心里面有烦恼，是不是像镜子一样卡了很多灰尘？那我们要透过这个念戒，我愿意得到这个戒，把这个灰尘去除掉、哦、所以我们受持八关斋戒的时候，我们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、念戒。那念天呢？念天就是想着天的种种功德，天人是非常的殊胜的、哦、天有种种的光明，种种寿命，寿命无量很长，寿那个天的身体也很庄严，那天的威德也很光明、哦、很大，那他们为什么能够做天？因为他们在人的时候，他们是一个作为三宝弟子，他们对佛非常非常有信心，而且愿意持戒，愿意听闻佛法，就像我们大家现在在电视机面前听闻佛法一样，而且想要求解脱，那愿意随时能够布施，舍掉自己的种种生活里面一点一滴，而愿意护持三宝，愿意照顾贫穷人，恭敬父母师长，那又愿意能够去求智慧、求解脱、求成佛，那天人他是因为在人间的时候做这种三宝弟子，这样之下才能够升天，得到种种功德果报。那这个像什么？像好像那个我们在淘炼那个金子一样，要用很多方法把那种金的那杂质把它去除掉。那这样去除掉杂质，那我们在念天的时候，想到我现在受持八关斋戒，以后能够升天解脱成佛，这个多好！所以我们想到这个时候，在受持八关斋戒的时候，大家有很有机会的。所以受持八条，我们在平那个时候应该要记得要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、念戒、念天。好，这个是还要再加修的、哦、不要像我们前几集讲的，念着受持这个戒以后回去以后，老婆叫你不要吃非那个过午不食，叫你不要吃这个，你也真的不吃，那你就破戒、不犯戒，就罪过就来了。好，当我们知道这一点以后，我们要回要意念佛法僧戒天、哦、那当然受八关斋戒一个很重要，绝对要发愿，而且不要发以后我下辈子要像那个做国王啊升天而已，不 不要发这样，要发解脱成佛。那如果这一生能够往生西方，再去好好学，那回来度众生。好，当我们要发这个愿，不生在那个没有佛法的地方，不生在三恶道，不生在人天，而且要往生西方成佛的涅槃，这个愿请大家记得，所有的八卦之罪绝对要发这种愿。好，这里面还有一些佛陀过去生里面的公案，我们留着以后再讲。那愿大家在受持戒的时候能够得清净，而且有方法能够修学。好，愿大家能够得戒清净。阿弥陀佛。